用心创作，用脑操作，当一个骄傲的现代艺术家。我是杨威宇，欢迎来到独立音乐岛。各位好久不见，没有想到吧，直接变第三季。上一次出到第十一集嘛，对不对 ？S2 出到第十一集，然后现在一看，我靠，已经快一年了。那是2021年5月的时候，我看一下我的档案，我上一集录完的时候是2021年5月，现在是2022年2月。对，我他妈都31岁，你敢信？那真的很不可思议耶，过去的这一年，我觉得我30岁这一年算是一个很奇葩的一年，就是这一年我认识了很多很多很多人，很多我平常根本不会接触到的人，那都是因为都是从这 podcast 开始的，所以我得说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哎，尽管我这个人更新的非常随性，我没有周更，没有月更，我他妈爽更的时候就更，所以还是感谢大家一路跟随我到现在。那自从去年讲到这个课程发表，上一个我还认真把上一集听了一次。我其实这种人，就是我讲过的事情我自己就忘了，所以我以前很多自己讲过的事情其实我都不记得了。那我这个 podcast 重新开始之后，我也把过去几集然后认真听了一下，发现哇，我真的是讲了他妈不少干话哎。但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的价值到现在都还是存在的。那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我现在想了一下，觉得其实可以修正一下，毕竟学习的东西更多了，然后经验更多了，然后对于艺术创作或者是群众累积的理解更多了，所以或许慢慢可以在未来再慢慢告诉大家哪些东西我是想要修改的，有什么新的观念等等的。但是总而言之呢，其实这一年我觉得很精彩，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我30岁这一年很特别，很精彩。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坐上了一个就是完全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另外一个专业，就是所谓的群众累积这件事情。那我现在敢说，就是群众累积可以算是我第二个专业，我完全不害羞。那这个。过去一直以来，从我一开始来英国开这个 podcast， 只是想要讲一些我在英国遇到的一些在艺术上的一些见解跟一些启发，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就跟这一集的标题一样，看起来很拽，对不对？开创一个新时代，没有错。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在一个开创新时代的道路上。那你如果有看我独立音乐岛的那个网页的话，最近也更新了，就是网址是 indieisland.tw， 非常单纯，就是 indieisland 然后点 tw。那个网页其实之前是我妹帮我做的，我就随便就我跟我就拜托我妹帮我做这样。那我后来就是最近。认真的整理一下，然后重新推出了跟我的新的课程一起推出了。如果你有在 follow 我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 podcast 一直都没有在更新的原因，是因为我真心忙啊，我真的是忙着替大家投广告，然后整理心得，然后写课程大纲，然后拍影片，然后一直到最后从了上一次的那个 Spotify 全自动方程式上一集。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就是第11集讲的那个讲座后疫情的黄金音乐新时代，那个是我 Spotify 全自动方程式要推出的时候所开的讲座。那在这之后我又整理了，就是和课程会员我每个月都会通话，然后我会整理大家遇到的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再整理，然后我后来也开了一对一咨询，就是你想要问我一些有关于你的音乐生涯，你遇到什么烦恼，你不知道你现在应该要干嘛，你怎么样做才好，然后你不知道怎么样做对你来说是最有效的，能够最快达到你的目标，你都可以跟我预约，也是在课程的网页上啊，反正你到独立音乐岛的网页上该有都有。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哦？那对，上次那个Spotify 全自动方程式课程推出之后，其实想要整理的东西很多。那我后来跟大家一对一咨询，然后就 group call 群组通话，然后辅导我那些就是第一批购买我课程的会员，一直到现在，我又推出了另外一个课程，叫做单曲发行权攻略。为什么呢？让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 Spotify 全自动方程式的课程推出了之后，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 Spotify 全自动方程式，看这名字好长啊，然后我们之后统称为方程式。方程式这堂课呢，其实 欸，它的是属于一个长期投放的一个部分。那它里面讲的就是从我里面从观念开始讲，我从群众累积的心理关系，然后演算法的操的背后的逻辑，然后一直到实际广告操作，它是一个浓包山包海的一堂课。它这个这门课程包的内容很长啊，那里面长度大概有四五个小时吧，还有五六个小时我忘了，反正就是我录完之后，我已经真的觉得我被自己强暴到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那课程推出了之后，我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就是在观念跟一开始初始设定的时候就卡住了。我所谓的卡住就是对大家来说太讲的东西太后面了，有点不要脸啊，但是讲白点就是对啊，我走得太前面，不好意思啊。所以我后来又推出了这个所谓的单曲发行圈攻略，它是比较简单讲就是我把观念的部分直接从全自动方程式移植出来，所有的观念我全部都移植出来。我告诉你，就是我所接触到的真实世界的音乐操作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在干这整件事情的。然后我整理出了一个就是围绕在单曲发行这件事上周围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我觉得标准发行流程，也不是我觉得，根本就是标准发行流程。在国外的，不论你是做独立音乐厂牌、独立音乐人、大公司、小公司、唱片公司，任何想要发单曲的人，一定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会用这个方式下广告。这是我跟国外唱片公司合作的时候偷出来的，而且我很确定大家都是这么干。你如果住在国外的话，你在海外的话，你绝对常常在滑 Instagram 的时候会看到这种类型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是用我课程里面教的方式进行设定的，完全没有悬念。那这些东西我想在台湾可能还没有真的很广泛被接受推出吧，那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找我下广告，对吧？那这段时间也很开心，就是有非常多其实有一些相信我的唱片公司的一些前辈们的老师们，然后找我下广告。我现在下过广告真的是零零总总，那我现在开始把这件事情收回来，我不想再操作这么多广告了，因为要应对大家真的很累，尤其跟厂牌合作。我觉得独立音乐人就算了，独立音乐人的心态跟对于音乐的看法跟我比较接近，就是讲话起来比较轻松，那我可以很直接很直白的告诉他这个会 work 那个不会 work， 原因是什么，那你想要当一做音乐人你就是必须得要这样。但跟这个厂牌真的就会很痛苦，因为我又必须得要好好的有礼貌的讲话，我又必须得要就是违反着就是反着他们过去的经验给出我的专业判断。譬如说在社群媒体上要成立，并不是说你用正确的下广告就没事了，并不是哦。你如果拿一个就是传统 MV 直接来下广告的话，十之八九一定会死得很惨啊，我得说。那因为社群媒体上的使用者对于这些内容的接收有一些既定的叫怎么样喜好跟偏好吧，该怎么说，就譬如说像是 YouTube 上的人喜欢看什么样的影片，其实大家自己去爬文也知道，在 YouTube 上喜欢看的影片类型跟你在 Facebook 上大家喜欢看的影片类型绝对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就跟 TikTok 一样，在抖音上你想看到的影片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每个平台上的群众都有他们想要看到的形式。那这些形式你如果不遵守，那你就是自找麻烦。你当然可以很硬底子，就是我就是要做一首歌，然后前奏有三分钟，你绝对可以，你就是绝对没有问题，我也不会说你这样一定是错的。那你当然就是势必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一般人遇到更多的困难。这就是我跟唱片厂牌合作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障碍，你知道吗？就是当一个老板跟我说，我给你一个影片，请你帮我下广告，那我付你钱。然后我看了那个影片，我就觉得，干，你这个下广告下下去，你绝对是贵到不行，而且不会得到多少成效。然后这个没效，你又会到最后，你会觉得就是我讲的就是屁话，因为我下广告根本就没有效。所以我就会进入一个就是，我应该要怎么说呢？我要，而且他又会说，就是这个是大家他们整个公司的团队啊 ，A&R 企划啊，他们就是开会选出来的，觉得大家最适合的影片啊，艺人的表情最好啊什么的，这我都理解，因为我以前也在唱片公司，我老板也是就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跟我说，你这个表情不行，然后你那个表情不行，你以后表情要长这样，笑了拍照的时候要这样，唱歌的时候要这样，我这个既视感超深了。 那我觉得我有一定程度的心理黑洞啊，关于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很容易翻白眼，我真的很抱歉。所以如果你是曾经在过去这一两年来有找我投广告，然后你觉得有被我冒犯到，你觉得我讲话太直接，有翻到你白眼的话，我真的真的很抱歉。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其实我有更好的沟通的方式，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是我的心理黑洞，所以我跟各位抱歉，就是如果你在跟我合作的过程中我觉得不舒服的话，我真的诚挚的跟你抱歉，但是也没有关系啦，我之后可能也不太会再接广告投放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你想要找我投广告，你不如就买我的课程，也没多少钱，就10000多块而已。你找我下广告的那个钱，就是我抽的佣金，你不如就直接买我的课程。我觉得你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乙方了，你去哪里找一个乙方跟你合作，说然后跟你说我把所有的技术都交给你，请你自己搞，你只要付我一点钱，就一次买断，绝对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之后应该也不太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了，那 update 还有什么事情可以 update 啊？这一集我们就专门拿来 update 我最近在做的事情好了。那我现在课程，我应该也不会短时间内我不会再推出新的课程，我真的累了，我真的是累了。我这一年来只做了两首歌，我制作案也没接了，我就想要把这所有心得整理完，然后课程做出来。然后制作案有接啦，接了很少，接了一两个嘛，接了一个两，也两个。然后我自己的歌发了两首，那单曲发行权攻略也是因为我自己发行的这两首歌中，我拿自己实验之后也确定一定有效的心得，就是一个单曲发行的操作。我就是拿我最新的发声的那首歌，就是各位听到第三季最新的那个片头的那首歌，它叫做大洋孤岛，它叫 Lonely Island， 你就可以去Spotify 上听。我相信明天就是他收支打平的那一天，就是这样，事情是这样子的哦。我想要实验看看，用100英镑，差不多台币3000多块，不到4000块。做一次就是宣传操作，然后让这首歌可以达到收支打平。Hey, 我可以跟各位说，明天大概就是他收支打平的那一天，我明天就会回收他那个我投放的那这4000块的不到的这个广告成本。那他的逻辑是怎么样呢？我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他逻辑基本上就是我在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呢，用最快速度，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去累积最多的所谓正向听众数据。如果你有 follow 我的话，或者有在听这个 podcast 的话，应该不会陌生对于这个名词。正向听众数据就是所谓听众听了这首歌有没有收藏，有没有加入歌单，有没有按喜欢，有没有进去看你的页面，看了你的页面之后有没有追踪你，如果有的话，这些都是归类为正向听众数据。你如果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累积最多的正向听众数据的话，演算法就必须得要注意到你，因为它的设定值就是这样。那演算法注意到你之后，它就会开始把你的歌推广给更多类似的人。那我就是依照这样的逻辑把这首歌推了一波，我只下广告下来7天，就是发行的那一天开始往后7天花4000块台币，然后依照我的串流在主要我主要听众就是欧洲、俄罗斯，然后现在最近比较多土耳其啦。那算了一下，以这个单次串流收益0.003英镑来算，也就是说我这100英镑除以 0.003 英镑，差不多就是3万次串流。我只要达到3万次串流，我这4000块就会收支打平。那我现在看一下我的 Spotify for Artists，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的歌 Lonely Island 目前就在此时此刻，没有错，就在此时此刻它串流来到30146次的串流，也就是说我成功达到收支打平了，非常棒。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是几月几号，我看一下，10月1号，也就是11、12、12，大概4个月前，差不多整整4个月前。那我还有另外一首歌是后来发行的，我就没有用这个方式操作，那这个差距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很明显了。那这个操作的方式到最后就是我把它整理出来，归纳成单曲发行全攻略交给大家。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到独立音乐岛的网站 indieisland.tw，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资讯。然后我也做了，哦对啦，忘记讲这个很重要，我还做了所谓的免费必修课程。这免费必修课程呢几乎都在讲观念。那我在必修课程最后一堂课我也塞入了一些就是实务操作的部分，但只有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是看大家抱怨看到很不爽。我说真的，我真的看大家抱怨看到很不爽，因为我的 Facebook 上，我的板上， 各种大家都一片抱怨，然后抱怨完大家还就是互相觉得就是啊，这个世界就是烂，这个产业就是烂，大家就是烂，我们活在台湾就是很惨，我们就是上辈子欠钱，他妈这辈子才做音乐。我看到这种东西我看久了就很堵烂，那我就决定就做了这个所谓的免费必修课程给大家。那整理出了就是他的第一，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第一堂必修课程讲的就是如何正确的做一首歌。我可以 我很有信心，就是这个主题大概只有我敢下吧。你以前在台湾敢说怎么样正确做一首歌，你绝对被嘴成智障。但是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人嘴我啦，我想这应该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肯定吧。在这个充满辈分互相以辈分压制的这个产业，我讲干话讲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出来真的把我按在地上摩擦，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对我这整套理论还有整个操作逻辑最大的肯定，所以感谢各位老师没有出来就是把我按在地上摩擦。好吧，那后面的课程还有正确的看待发行，然后正确的还有什么啊，我就忘了，我自己录完就忘了，反正就是一系列我觉得活在这个演算法跟大数据的时代的音乐人应该要学会的正确观念，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愿意出来分享的一些观念。还有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社群媒体啊？你是要在上面发作品跟他说，欸，我的作品很棒，大家赶快来看，那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心态。我相信绝大多数艺术家人格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那你想要学习这些东西， 我真的是虽然说透露了一些我的付费课程里面才会讲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真的希望就是不管你真的你就算真的买不起我的课程，因为我知道我课程真的很贵啦，我是故意就是要卖很贵。首先当然是因为我要赚钱，我这一年我几乎都没有接什么案子，我其实我真的是要赚钱。那一部分就是我觉得我的课程内容是非常值得，我自己觉得很值得，而且是我的心血啊，就是我这几年来整理的最大的智慧精华。那另外就是我希望就是你买了这个课程之后，你不会想要就试试看，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如果只是想要试试看，你绝对没有搞头，你在这条路上也绝对走不下去，因为这条路并不会因为你买了我的课程就变得很轻松。所以如果你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我可以保证你绝对不会成功。那你不会成功，你又会说我的课程没有效，那我就觉得很鸡巴，懂吗？所以呢，我就决定我他妈卖很贵，那你买下去你就必须得要认真的下去干，你懂吗？那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去，那我也可以抬头挺胸走在路上，不会觉得我在骗钱的一个价格。我其实挣扎很久了，我得说我一直问我爸妈，然后问我身边做音乐的朋友，然后问各式各样的人，或就这个价格会不会很夸张，或者是会不会怎么样。我后来就是整理出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过得去的中间值。那更多的资讯大家就自己去到这个独立音乐岛的网页上面去看看啦，好吧。那这一季其实会直接跳第三季，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改变一下这个 podcast 的形式。接下来呢会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会邀请一些来宾加入我。那没错，终于大家听我讲干话讲了这个十几二十几集了，现在终于有其他人可以有机会可以加入我了，没有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成功的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因为我真的慢慢找到了那些就是愿意在这条路上跟我一个有类似价值的人，就是开始加入我的行列，然后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些我没有的经验。譬如说有些人是在 YouTube 上经营他的群众，那 YouTube 就不是我的专业，那我对 YouTube 也是有一些研究，但是我没有把我的重心放在上面。那也有一些是就是其他的独立音乐人就是遇到了不同的问题，那他对产业有一些看法，那我都会慢慢邀请他们上节目。我已经跟他们谈好了，他们也都有意愿上这个节目，和我聊聊一些他们的音乐生涯遇到的困难，或者是觉得这个产业怎么样，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所以接下来会把这整个 podcast 变成第三季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形式会有所不同。那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吧，我还有什么要 update？ 我应该没有了吧，我现在人还在伦敦，没错，我今年过年没有回去，那是因为讲一下疫情好了。虽然说这个实在是充满争议，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纯粹我个人看法，毕竟 现在疫情跟疫苗这件事情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各自的派别非常多。那英国跟欧洲现在已经是走向，就是逐渐走向一个就是完全开放，就是已经不把 COVID-19 当成一件事 的倾向，之后可能你也不需要再见了，反正你有疫苗打完，你想干嘛干嘛，想飞就飞，想入境入境。我相信英国好像最新的消息好像是在两周之内要全面开放，取消所有的限制啊。那这就会让台湾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了，你懂吗？我理解台湾这个要把大家保护好的这个的策略方针啊，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充满着许多无奈的。嗯，没有错，就是一开始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有说嘛，就是这个首相强森直接在镜头上，在公共的这个电视新闻上跟全国人民说，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你们会提早失去你们所挚爱的亲人。哇靠，我无法想象一个台湾的总统如果真的出来讲这句话，若蔡英文出来讲这句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所有报纸头条都是他吧，就是大家应该会直接就是炸锅吧。但是英国就是一个这么奇妙的地方，我觉得换个角度来想也算是蛮面对现实的啊。那我不是说台湾真的就是放弃，就是大家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身体比较不好的人的健康，但是我觉得已经开始是时候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有什么跟病毒共存的方式，因为这个世界正在朝这个方式前进，因为眼看这个病毒是不太可能会完全消失，未来也还可能会有新的大流行病出现。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音乐产业数位转型这件事情上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尽管现在开放了，你难保过一两年又一个新的病毒出现，这世界真的是世事难料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对于数位转型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而且我也很开心越来越多人加入我，因为数位转型这件事情能够研究的事情的面向太多太大了。我会说我现在研究到的大概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真的，大家现在看到的，现在群众累积，我现在开的课程讲的都只是群众累积心理步骤的最前面的几个步骤而已，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啊。那在国外已经有很多人已经走到底了，已经走到就是付费订阅，已经走到周边商品，然后线上演唱会各种，他已经走到一个我觉得很夸张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在华语音乐完全还没有开始啊。那看起来貌似我真的就是第一个把这件事情大声勇敢做出来的人。那我可以感受到我的 Facebook 上现在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个氛围，所以我最近也比较少发 Facebook。 那我发 Facebook 就是我是说我自己个人的页面啊，我已经看开了，我现在已经把我个人的 Facebook 当做公共的 Facebook 了，因为我讲了很多就是关于产业的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一些批评也好，然后一些我看不过去的事情也好。那加我好友，我现在好友已经快炸锅了，所以你如果要 follow 我的话，我也欢迎大家 follow 我。我之前会希望大家不要 follow 我的私人的 Facebook， 但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你要 follow 我就 follow 我吧。因为我 Facebook 上已经，我现在大概有一半的朋友是我不认识吧，大概就是业界的一些，可能也是做音乐的人，然后有一些是业界的老师，有一些就是我以前觉得很崇拜的人，就是忽然加我好友，但也是什么都没讲就加我好友，就 OK， 就加吧。那所以现在会在 Facebook 上讲的都是一些就是跟音乐群众累积啊，然后操作一些事情。那我发现就是我的 Facebook 上开始一些现在有一些很尴尬的氛围啦，就是譬如说我的朋友，就是他譬如说这样举例好了，我在 Facebook 上最近发了一篇文，就是在讲就是免费必修课程跟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跟现实世界脱节，就是说这个产业已经跟现实世界脱节太严重的这件事情。那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业界的非常多老师和前辈啊，就是他们明明就有 sign up， 就是他们明明就有注册，然后有领免费必修课程，还会私讯问我一些问题，他们不敢按赞，也不敢留言，也不敢分享他们的看法。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有趣啊。那我也不会真的就是 point out 这些人，然后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听我，不公开听我，就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理解我现在跟我当年开2018年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独立音乐的电商时代的讲座的我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你们这些人都是混蛋，那时候我的想法就这样，就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是混蛋，占了茅坑不拉屎，然后占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样。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理解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苦衷，大家都有生活要过，大家的日子都是都有日子要过，那在这个圈子活下去也都不容易，所以补助也没什么好骂的，就是想要去领补助的人，就是他也有他的需要，那他尽管就是或许没有拿到人会心里很不爽，但是他终究还是帮助到一些人，尽管他的评审机制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完善的地方，但是他还是依旧可以帮助到一些人，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看事情也努力的就是豁达一点啊，毕竟就是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可能就比较沉重一点了。我这次从台湾来到英国之后，我其实因为除了搬家以外，我搬了新家，然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我离开了我之前就是和我住了五年的室友，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前几天才去他店里又刺了就是新的刺青，他送了我新的礼物，是一个肩膀上一个很大的刺青，就是牡丹花，他自己身上也有牡丹花。那我觉得这其实很让我很开心啦，就是从此以后就是感觉一个是个象征，就是我和他的生命就是彼此都有一个就是印记在彼此身上，就是牡丹花，那就是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他没收我钱这样，然后也是他第一个让他刺青的礼物。我之前从来没有给他刺青过，我在他店里刺青过啦，给其他的刺青师，但是我从来没有给他本人刺青过，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已经讲很久了，说实在我们讲了好几年了，那我很开心我们就是到现在都还是好朋友。但是我来到这个新家的时候，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失落感，还有一些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叙述的一种depression， 真的就是 depression， 就是你会觉得怎么叙述这个 depression 呢，就是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开心，然后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动力，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兴奋，你懂吗？那我后来就请了一个 therapist， 在台湾就叫心理医生了。那这个 therapist 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我觉得带给我还蛮多的启发，说实在的，我指的启发就是对于我自己情绪的了解，然后还有对于我自己人格的了解，跟一些我的记忆的了解，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脑袋中对于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其实就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脑袋中，你怎么看待过去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决定了这些事情对你人格还有你现在的行为跟感受所造成的影响。那我觉得我在跟他 therapist 的过程中，就是除了他，我不会觉得我被开导，我反而觉得是我在学习如何面对我自己的记忆，跟我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跟我就是学习我自己的情绪，可以这么说，我学习我自己的感受，那我对于很多事情也有更全面的了解。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去 therapist 啊，我知道很贵，这真是蛮贵的。我每次看那个账单也是觉得，哇，跟别人聊天原来这么贵啊。那但我自己我也没什么好说了，我自己也有开一对一生涯这个音乐生涯咨询，也是不便宜啦，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价格差不多，我跟你说，你看我一对一生涯咨询的钱差不多就是找一个心理医生的钱，意思是一样的。那我这段时间也是因为这个 therapist， 所以对于很多事情有很新的看法，那我觉得我有受到一些帮助，那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我现在就是重新建构起一个新的生活模式，然后我也更清楚知道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我不想要做什么，所以我也很明确，所以我也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不想帮大家下广告，我真的不想。那我宁愿把我的技能交给你，然后让你自己下广告。我觉得任何人我都没有关系，你是唱片公司也好，你是独立音乐人也好，你独狼我也好，你觉得我是个鸡巴人也好，没关系，你只要买我的课程，我都愿意教你，没有关系。那但是我不希望我把我的生命放在就是每天帮人家看数据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之后我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慢慢放掉。那也一直以来在之前，因为我之前的 podcast 有讲过要找别人合作嘛，那虽然说那是好久以前，但是如果你就直接一集一集接着听我的 podcast 的话，你会觉得这是刚刚的事情而已，但不是，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再跟其他人合作投放广告了，不好意思。那 之后啦，我如果我其实有在想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我把投放广告这件事情企业化嘛，我就开一个公司，然后训练几个员工，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部交给他，然后有个窗口，然后接大家的这个广告的需求，这也是一个路线，但是这也一样要花时间，但是我终究希望可以把我的时间留给我的音乐，还有喜欢我音乐的人，因为我知道这终究是能够激起我生命中最大热情的一件事情，就是做音乐，然后表演，然后用我的音乐和那些喜欢我音乐的人交流。好啦，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不知不觉也蛮长，就这一个是我另外跟大家承认一件事情，这一集是我第一次 one take 从头到尾没有剪过。我打算就讲到这里就直接放上去了，那就这样吧，好不好？那我之前的每一集都是有剪过的，就是我自己听一听，我觉得啊靠北，这杠话不能讲，这样，然后我就会把它剪掉。这一集从头到尾 one take， 从头到底，从头到尾不剪，好不好？那接下来的几集我可能会邀请一些来宾，然后我也会重新的解释一些我过去已经讲过的事情，希望有一个更明确更清晰的一个解释给大家，比如说像是艺术价值啊、情感价值啊，我在做课程和一对一咨询以及看我的学生和课程会员交流的时候，我都有更明确的定义，跟我觉得解释他们跟实践他们的更明确的方式，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所以敬请期待第三季的独立音乐岛，好吧？感谢大家一路支持和陪伴，那我知道我停更了很久，那我希望接下来我最近还买订了一台相机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送来。我之后我也在想，可能会拍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就短片，然后把我已经确定的事情，就是用 YouTube 的形式，直接，然后很精准的传达给大家。譬如说，我可能就会解释什么叫做艺术价值，然后我会很明确的解释，就是演算法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然后做成一个可能5分钟、6分钟的一个影片，然后它的流传性可能会比较高。那到时候再麻烦各位多多支持啦。那好吧，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See ya， 我是杨威宇，拜拜。